Nyāng jē chēnbō tsō tēng hī mī xiāng sōng nē mō lō chēnbō ngā bia tā pār kār tāng ngāng tsān tō xēn mō t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 lā xiāng tsār lō chēnbō xīp xiā gēn jī tēng jī zū tūk cē wō zē rō tūr xī huār tō xēr zāb lēm tōk cē f tān bā xār mzat bā rīn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xiāng tsār mā bī sēng gēm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ā rī gēn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ā nāng bā rō xiāng zhē jī jā wīn chēn lien zhen zhe ba jiang lai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i zhen qian zhen ba de lai wen pen zuo la ba sheng ji yuan deng zuo huo yi pan ding zhong ni ren bu qi ren qiu hua de nu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无常的引导，其中呢，在讲是为这个种种欲欲。来修无常，在这当中呢，在讲这个种和别的两种修法。那么所谓种种譬喻而修无常当中种修法讲完了，再讲别的修法。别修当中呢，在讲崇高解堕落这个含义。那么这个呢，就是普贤上师通过九个法类来做这个引导。这样子，那么其中我们就学到这个丁生旺的故事，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可以说崇高即堕落的含义。那么这个为了大家印象深刻，完全如法的通达崇高必定堕落的一个问题，那么普贤上师呢，让我们明白这个丁生旺等等的共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根据这个佛经原文再讲一下丁生旺的故事。那么我们这里直接就按经文讲，所以经文上这样说到：丁生圣王景闻如是，疑是佛在舍维国其属即故度缘。世事阿难现具甚微，终身自是自种，言无语者贤。过日众候，自向佛说，其手笔退白言，为世尊无现作甚微，终身自足者贤，不言无语者众。那么意思呢？如是我闻。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在舍维国其属即故度缘当中那么当时那个阿难尊者现具，他呢就是身至舍维，众生从始至终言其无语的人很少，就是说那么多那么多的生死世界总在贪求无语当中，没有生严厉性的时候，这正是个大问题。所以呢，就是阿难尊者他过了中午后到这个释迦牟尼佛那里首先这个起手定力然后起手完毕后呢，退坐一面，齐白说：师尊啊，我先去的时候深圣的侍卫，终生很少有知足的不言这个无语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么经文当中这样说道：师尊谈曰，善哉善哉，若尔自云，说以然者。那么当时大悲师尊很感叹地说是的是的，就像你所说。这个又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所以经文当中这样讲道：王古有王，名曰定神，东西南北密布成书，网有七包，飞金伦理，白象干奢麻，明月珠，玉女妻，沈夫臣，电兵臣，王师七宝，杜氏西游，又有钱字， 端正严雅，聪明博知，天下臣身，蒙利福中，有辱失之言。那么话说王固自是有一位丁生王，那么东西南北的疆域无不称臣，而且呢国王有七宝，也就是说飞信的这个金轮宝、百香包、干马包、魔女包、鱼女包、大臣宝、将军宝。那么国王拥有的这个七宝俱是稀有的，而且呢又身有倩姿，相貌端正的、贤能高雅的、聪明博智的，天下臣身。而且他蒙力能够辅助大众，就像这个狮子王一样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下面有说到王继神窃神铺天乐书收有艺术。那么意思呢，国王即有升天位物，又任此之事，普天之下的人民全部都欢喜归顺于他，他相当有威力，他的这个寿命呢达到亿数。那下面有这样讲到，王以纯别，吾有巨业力以天下，敌中广32万里，隶属此神，五谷奉沃，闭门巨富，实说细幼，无果见焉。虽其然者，愿必荒钱于金银钱，其日其也，会无若之不以善乎？天从气源下二宝千，满其境界，天宝自命，意以要国。王昔无良，天下败合，日与群臣欢喜享乐，民解成山，或无饥乐，数千万岁。那么意思呢，当时国王心里想，就是说啊，我本人拥有巨业力一个天下的整个土地，长宽32万里，人民这个富庶丰盛的，五谷丰登，家家户户都巨富多财，世上非常稀有，而我国这一切繁荣昌盛都兼具。虽然如此，我愿这个皇天降下这个金银玉，其事其业，回赠于我，这样不是很好吗？的确他有这个福德力，所以呢敢这样祈愿。那么结果呢，这个天呢满足他的愿，降下了这个金银宝玉，充满了整个国境。那么第二天看到整个国土大地上充满金银，并且呢就是闪闪发光，照耀整个全土。当时啊，国王欢喜无量，天下人民都来这个拜贺恭喜，每天呢都跟群臣欢喜娱乐的。那么国民都说啊，生活太快乐了，获得无限的享乐，达到这个数千万年之久。那下面有讲到，王又念云：“吾有细突32万里，其宝自容，千子广郭，天与宝千，是为常有。虽其然者，吾闻南方有阎浮提，低广场28万里，隶属众多，米求不惑，物得必图，不以快乎？”那么意思呢，国王有一天心里就想，我本人拥有西牛州32万里的广大土地，拥有七宝之荣，有千个王子光耀这个国土，并且呢天降下这个金银玉，这就是世上所无有的盛世境况。虽然如此，但是我听说南方有阎浮提，地面广场28万里，充满了黎民百姓，无求不得，我得到 必防过度，不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他又有这个逞凶难放的野心了。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王以事存，心伦难相，其宝自秉，庆惧废信，居道其徒，彼往成名，弥补细聪，其土俊民，众日信心，王子教化，年数如上。那么意思呢，光这么一项，当下呢金轮就迅速转向南方，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航天飞机啊。那么国王所拥有的这个气宝，还有这个四中军队等等，都上了这个金轮豹的航天飞机上。那么金轮驾着百千万众飞到呢南方国土，当时呢就是鼻兔的王臣人民看到这个专人圣望从远远处前来，那么排场那么大，军众无数，所以呢大家都一起出来欢欢喜喜迎接。那么当地的军民等迎接专人圣望一事，整天欣喜快乐。那么这个转龙国王就居住在南州教化成名，年数也达到了数千万岁，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下面有讲到，王有念云：吾有系图，今获南图，天人众报，何求不佑？今闻东方富于呆土36万里，其土俊民，报故主朕无远不忧，物获其图，不以快乎？那么意思呢，过了很多年呢，国王又心里想，我拥有这个西方国土，又获得了南方境域，天人众包，无求不有啊。的确就是太平盛世，专人圣王已经统治了西南两土。那么现在听说东方还有东胜神州土地宽广36万里，那么其土的军民珍宝固物无远不有，就是说想求什么都会有的。我如果能够获得这方国土，不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那么他想称雄全世界了。那下面又这样说道：寇氏云儿，金轮东乡，其宝士兵，废信巨子，君臣隶书，弥补落数，又以正发任化军民，年数如赏，闭门坏德。那么意思呢，国王他口里才刚刚这么说，当下呢就是金轮豹就迅速朝向东方，他所拥有的气宝以及士兵同时呢驾临金轮，那是最大的航天飞机，迅速飞到了东方国土。那么同样那里的这个军臣里面远远见到这个巨大的航空飞机过来，专轮圣王以及他庞大的队伍已经这个驾临此土，所以呢人民呢都无不欢喜信从，那么迎接专轮圣王到此地致死。那么丁森专轮王到了这个此土后，又以正法任此教导当地的所有军民，转眼之间又在这里安住了数千万年，当地挨家挨户都怀念专轮圣王的种种功德。那下面又说到，王有念云：吾有系图，南图，动图，天人众包，物证不由，今闻北方欲旦月图，物或望之，不以善乎？那么一次呢，国王待久了以后呢，又心里想，我现在已经统治了三大洲，还有一大洲没有国成王的因， 我还是要去一去。我现在已经拥有了细土、南土、动土，什么样的珍宝都拥有。现在听说北方玉丹月兔十分丰饶自在，我应当称王毕土，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吗？是这样想。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这样开口讲。那么下面又说到，开口燕园，金轮背香，奇宝似饼，俱沸入前，似乳气节，要度地情，乳垂奢，望曰：二等渡青堤湖。对曰：见子。曰：是于淡月底。那么意思呢，国王才开口祈愿，当下呢就是金轮就自动转向北方，七宝和士兵一时登上这个航天飞机，像前面一样迅速的飞往北居路走。才进入这个过境，远远看到地面现现垂雨之色。当时国王说：你们看到青色地面了吗？当时回答说：见到了。国王说：这就是所谓的北居路走的地方。那下面又说到，有杜白底曰：杜子曰：师臣道道迷，二等师子。那么意思呢，又看到下面是白地。国王说：看到白地了吗？大家说：看到了。国王说：这就是自然道故，你们吃吃看吧，这个不同地方的米味道如何呢？那下面又这样说，有杜祖鲍叔总乱苗仪，必传自还，应乐重起，解宣作数，曰：杜子湖。对曰：未然。曰：二等夫子。那么意思呢，又见远方呢有很多很多的苗树，而且呢上面有各种的柔软苗仪，还有这个必传自欢、音乐等等各种奇珍，应有尽有的，而且呢都挂在这个树枝上面。国王说：看到了吗？那是如意树。大家回答说：看到了。那么远方有这样的一种奇观，丁圣王说：你们串一下过过瘾，我们现在到了外国，享受不同地方的风光。这个国土太美了啊。那是这样意思。那下面又说到，望子一人，化名一书，具笔研究，其属如上。那么再说国王到了北居路走，以这个人王的道德通知此方，以这个中书之道教化人民，不知不觉在这里也待了数千万年。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又甚一曰：吾有善天下，尽获北方四十万里，亦欲升道立天子第四所。那么意思呢，就是国王在北居庐州称帝后，有一天又心生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不仅仅拥有这个善天下，现在已经得了北居庐州纵横四十万里的旷阔疆域，我心里还想升到道立天，到这个第四天王那里去。他觉得在地面称王不过如此，不知道在天庭当中称帝感觉如何呢？那么这样子，他的欲望一直没有满足，做了人帝还想做天帝，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下面经典上又这样讲到，王以四人，金轮上翔，奇宝四兵，废行升田，入第四宫，使杜王来，心引自曰：束缚告民，就与相间，相自快活，自守供桌，以班桌桌子。那么意思呢，国王采取这个信念，当时 金轮朝上，七宝士兵同时踏上轮宝，冉冉升空。哎，就像这个最高级的火箭一下子就升到须弥山顶的第四天庭。那么这回啊，终于实现了升天的计划。当时天帝听说人间的转轮定身圣地已经前来，就马上出来迎接。天帝啊，人帝悉数入了天宫，正是历史上的一种盛况，终于实现了天王人王的聚会。那么当时呢，帝释天王欣喜的出来迎接，说久仰告冕，久已相见，没想到您能来到天庭，而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于是呢，手拉手共同坐在天庭的宝座上。哎，帝释老爷对他也相当的尊重，分了板座给他。他的确很有福德，在天上都能跟帝释天王分坐二字。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王坐有故事，度天宫殿，黄景拜印，虽景琉璃，上户护坡，撤去珍珠，以为宫殿，肚子行行。即有念曰：吾有四郭，抱歉无数，事容难云。您天地云，勿处其为，不以上怨乎？恶念心而生诸灭。那么意思呢，就是专轮王坐在这个天宫的宝座上面，哎，虽然呢跟帝释天王坐在一起，但是呢他的心还是流连流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地的包公啊，实在太信任了，所以呢就是他坐悄悄又看看，看到天上的宫殿都是呢黄金白银碎金琉璃上户护坡撤去珍珠作为这个宫殿，七彩正义，要人眼目，引人心醉，让人非常喜欢。就转念一想，也就是说我本人已经拥有人间的仕途，而且抱歉无数，但是却难比如此的荣耀，还是天帝早点死吧，我独具其位，不就瞒住了拼胜的所愿吗？他的贪心好道，分班座不瞒住，希望帝释天王早点死，自己好独霸天庭。没想到这个恶念才刚刚兴起，他自己的圣主就已经失去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说到师患自故宫集合重兵，当他回到这个宫殿的时候啊，就已经得了很严重的病。那么下面又说到父臣问曰：天王既都，若再不回，将有前民乎？那么意思呢，就是父臣在旁边问天王的疾病慎重，如果不机会的话，想问天王有什么意嘱吗？下面说到望云：如有闻，王何以上圣？答：汝所度以坦火兵，随之上圣，复坦参民之人，亡国之计也。去善村，处善土，密不由之，借后来师以谈之火，少圣之本也。深无叹矣，芙蓉尊者其火告矣，报多者其缘重矣。望中后世松其叹解，传世为报。那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专轮王良心发现，他这样说呢诚恳的话，就是说如果世间有人问定身专轮王是怎么丢掉性命的呢，应当回答说： 就像我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以贪欲而得病，而随之上升运命，而且说贪就是残杀性命的一种道人，也是妄视国土的根源。而且呢，原理佛法僧三宝尊处在这个三途当中，无不是由于贪欲。那么以此告诫后来的人们，贪欲愚痴的祸就是烧身的根本，千万不要纵贪。所以呢，大家要知道，越是尊荣，这个祸就越大越高；越是财富多，那么怨尤就越多。国王临终后呢，后世们都诵着他对于贪欲的教诫，传世为宝，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说到，是天下民尊其任华，奉善尊，行十三，以为自发，随之用复。那么意思呢，是天下的人民呢，都遵从这个专人声望的教化，信奉佛法僧三宝尊，并且呢，行持二十三业道，作为治理国度的一个法则，达到用事太平之际。那下面说到，世尊曰：度是现能，取用轨，卷无余则，为何苟刚贫来，不欢应意，愿移绝，无赏正真道，罪正觉道法语，天人是冷绝之耳。那么意思呢，当时大悲世尊告诉阿难说，看看世上的人们，少有能去掉尊荣富贵卷起无益的，只有得到了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圆觉，以及呢就是无上正等觉佛过，才能断掉贪欲。所以呢，就是凡夫俗子个个都成了贪欲的奴隶，身不由己。这个贪欲一起来就要去追求，就会生起这样的心，实在很难断除，是这样的意思。那下面有讲到，非心幻敌，所以存积祸怨，不为行者，庶民不思持节，任如静静禅定，智慧之所至，不空祸也。丁生亡者，勿生失言。那么意思呢，当时的这个专轮圣地啊，之所以一存念就能慢怨，不为信也。这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他素食行持过不食持戒，任如精进禅定智慧所导致的一个问题。而且说啊，这都不是凭空而获得的，而是呢过去做了很大很大福德所感召，是这样的一种果报。那一世的定身王就是我的前身，是这样佛讲了。一个非常正式的，非常有福报的，但是呢最终就是由于贪欲不满足，所以导致这么一个堕落的状况。而且呢，临终的时候还是贪欲一点不满足，得了严重的病而离开世间，是这样来讲的。那下面说到，佛说静静，阿难欢喜，为佛作礼。那么一次呢，释迦牟尼佛说此经完毕，阿难欢喜，作礼而去。那么我们从中就能看清，世间人们都追求无欲。那么丁生王过去行持了世间的种种福德，所以呢感召如意的一个境界。然而呢，要知道这个贪欲就是祸之根，害之本。由于没有除掉这个贪欲，最终还是因贪欲而妄生欲命的。所以呢，最可怕的那就是贪欲。求出世道，要去掉贪欲，或者说贪爱。那么我们修处理心，要以这个下门无常去掉现世贪，以业过库地去掉后世贪。这个 极端重要，否则啊，有它的存在，即使获得一些世间的福报，也终究会堕落。所以呢，佛说啊，一定要修出世道，得到这个处过以上，才能够断绝贪欲烦恼。哎，这是相当现实的一件事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开明放下，想定身王过去修世间的福，想求来世的享乐，果然求到了，然而呢，最终也无非贪心不得满足，一生这个贪缠自念而堕落的。所以呢，就是不知好贪，就像没有灭除癌细胞一样，它终究会发作，而且呢，让我们人人堕落下界。哎，王羲说甘德的专能圣王及慈圣的这个福报，也不过是一场梦，过后什么也没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大的缘起事实，那就不再羡慕物欲了。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啊，真的这个凡夫人太危险了，肯定都会到这一步。可怕处就在于自我的需要，他什么时候都想做国父，有点金就想当第一，一定会这样发展，所以呢，一定会掉下去，绝对不理智的。因此大家需要明白，没有修出世间的道，最关键的即地即智就是我智，而且人为生死轮回里面有好东西，那么这种自私的欲望心没有办法停住，自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假如有机会让他试战，那他马上会显现，会说我要拿到。从这点可以看到崇高比堕落重，这个逼字的含义。哎，人心呢一直疯狂的往上攀，不知道退，这就决定以堕落告终的，没有别的结果。我们从头到尾去看丁生旺的公案，仍然就是那个我特别牛气，在上古时代人心不像现在这么复杂，这么烦恼中，但是呢，从真体七分来看，仍然就是我自在起主导作用，这个欲望表现得非常非常明显。哎，得到了这个西周，想得到南周，但是还不满足，要得东周、北周，之后呢，要到四王天、三十三天去。他一到了天上，就跟天王分坐，但是按照世间规则，不可能有两个王。哎，世间人都说啊，一山不能容两虎。这个时候，他的欲望没有满足，就动了恶念，想把天王剃掉，独霸为王。但是他的福报已经紧了，一个年头起来了，就立即堕下来了。这上面有很深很深的意义，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我是无法满足的，他会一路奔到底。那么当我看到自我的内骨境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崇高比堕落的含义。啊，实在是太悲剧了，生死轮回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全部会这样死掉，这样堕下去。譬如当感觉自我需要做这件事，认定为好的时候，就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劲头一直往那里试，但是呢，这是不理智的，发自自我的一个私欲。哎，就像我们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会使劲干，为什么呢？因为喜欢需要，吃个东西，上个网，看部小说，看个电影等等，都会进入一种疯狂状态，会发现内骨筋非常自由，非常坚持。从那里我就感觉真是可怜，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就好比一个人当到圣章 是不满足的，他认为上面还有，要继续在政治上判断。他当到了副总统还是不满足，上面还有总统。当他当到了总统还是不满足，他想这次当总统下次还要当，不可能当一次总统就彻底满足了。那么想这样，性的能量一直往这上面发展，又愚痴又扭进，所以决定以堕落告终。我们众生就是这么可怜，所有成功的后面都是失败，攀到最高就要堕落。为什么？因为分别心不知道明哲保身，不知道往后退。那么讲到这里，有人说，如果定身王在十万年里面没有出世怎么样呢？他又没有修出世道，我想他十万年没有出世的话，可能十万里一年就出世了。大家想一下，他在这个天庭里跟天王奋作，但是内在性是压根不满足的，不满意的。如果有些修养那暂时可以维持，但是没有彻底断根的缘故，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自我的欲望就会冲出来的。为什么呢？他有他的需要，像在自己的王国里当国父，因此可以等待。而每个人都可以等待，他不断不断的判断罪数，可以看到最后一点就是堕落。什么原因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内固能量没办法调整，没有洞穿苦集灭道四谛，在这个时候呢，内在性是不会转的。这个欲不是往求处理求佛过的方向走，而且不知道我是虚假的，是无我的。像这样，这个欲配合着自我的需要，一切所谓的众生过福全部要走定身王这条路。那么我们从最近的来看，所有看起来能量很足很足，向着老大的这些人，可以发现一个个攀到最后全部掉了下来，以堕落而告终的。打比方来讲，像一个世界冠军，他会瞒住自拿一次冠军，下一次就甘心当亚军吗？还不满足他，自我的需要就是我要夺冠军，或者呢世界什么第一美女，他会瞒住自得一次世界第一，下次就甘心做第二美女吗？人性的常态是不满足的。这就可以看到人人都想做国父，所以呢人生都是危险的。这个基地的机制决定了崇高比堕落。因此呢，任何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下至三个人的团体，哪个地方没有这件事呢？如果帮助在四年处的道路当中，那人人都决定想做崇高的。崇高是自我的细微，自我当然想攀到最高的地方，那他就会尽量的往上走。下次一个有力气的农民年老的时候也还是要发展，不然活着干什么呢？他要现实自己的力量，跳过一百斤，尽量把能量发射出去，这是自我的需要。如果他年轻一点，力量大两倍，那他会静止不动吗？他一定要表现的比别人高。可见啊，天下人人都想做崇高，如果还有更大的级别，那他就要往更大级别上发展，等等。那么这样子自我看准了这个目标，哪个地方有我的细微可以显示可以崇高的话，那他的能量就会全部发射出去。所有学校里面的学生，除了有出世三根的人之外， 全部都在竞争，所有能量都往自我的需要上发射。那这个世上70多亿人，每个人都有自我的需要，都在力求崇高，有时候发现比不过别人，他也会退缩，但是退缩是想在他的安全王国里得到一个崇高席位，能够美美的过一下。但是呢，这种能量全部都是私欲烦恼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在整个生死轮回竞争圈里面，过去行善的福德力会把你拖到一个地位，但是呢很快很快又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纯善的，因为不是无我的，根本不是无漏的善根。那么出世间的这个僧人们没有自我，所以呢就是能留万古之名的。因此呢，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这个霸王，这是一时才能，过后都像这个流星一样啊，没有了。像今天更加明显，那么多那么多领域里面的明星都是那大起大落，三两下就陨落了，造的后编剧是很悲惨的。譬如这个读《正法莲出经》，当看到了天界的后编剧的时候，心都凉了。他们过去在人间还是呢新设了很多很多的善，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福德，但是一到天界天上，没有一个人能关注自己，一看到了有享受的欲，全部一股劲头往享受上发展，结果全部都堕落，没有一个抱得住。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死轮回里面实在很可怜。你本人懂了这些以后啊，才知道普贤上师是怎么引着我们转心的。他叫我们唯一求无上正等觉果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会摔坏的。大家清楚了，丁生王最后就是心不满足而死的，也就是贪得无厌而死的，自我的需要没有停止而死的。只要看到我自和欲的能量怎么往上升进，怎么一直在那个方向走，就知道走到最高的地方就要堕落。一旦认定了，就知道这个上面绝非模棱两可，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泾渭分明。世间的这个地位，包括佛教里面的地位在内，凡是自我认定的位置肯定要放，混是混不过去的。如果你本人不放，那终归要毁灭，而且这就是周遍的定律，一点没有办法改变的，必定就是这样。除非自己超凡如圣，获得深者境界，那就是断出我执等等，是这样子，其他是没有办法，肯定就是这样的。对凡夫众生来讲，这已经成了周遍的定律，这个大家心里非常需要明白，非常需要清楚，否则在凡夫地啊，只有退没有上进，只有堕落没有辗转增长的一个修行，那必须要圆着出世间的道，或者说就修持出世间道，成就出世间的地道的功德，才可以彻底离苦得乐，没有崇高而堕落的情况。就像这个佛不可能堕到菩萨位，再堕到凡夫位，或者说僧者罗汉再堕落到六道当中，被这个业力束缚，然后呢就是不自在的转生在轮回当中，永远不可能了。从这个僧者罗汉圆觉菩萨佛他们的境界，就是出世间真谛的境界，真正真正的端出我自的境界当中，无我慧而现证的，所以呢永远不会堕落下来。但是世间所有的，包括这个天王人王等等在内，没有任何差别，崇高比堕落。我们所有凡夫的佛弟子，如果没有按出世道修持的话呢，人人 必定会堕落，哪怕就是做这个天王地王，或者是在全法界成为很崇高的一种位置，但是呢最终必定会堕落，哪怕就是过个千劫万劫，最终的结果仍然就是堕落，因为自是欲望状态当中，他永远不会满足，这是需求的欲望的本质，就是这样子没完没了，而且他就最后崇高比堕落的状况会出现的，这是百分之百会出现的，这就是对凡夫来讲是法尔的规律，自然的规律，而且都是呢整个天下凡夫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呢我们从很具体的去思维观察，这样子才明白的的确确普贤上师引导我们专心，让我们转变观念，真正真正的永远不会偏多，不会堕落，不会受苦，不会成为轮回的苦因苦果，也不成为障碍菩提道的，只有这个我们一心求无上正等正觉佛果，这才是最完美最究竟的大乐境界，是这样子。所以呢就让我们彻底离苦堕落，而且得到究竟的完全自在的，完全普度法界众生的，完全得到最究竟的离苦堕落的一个境界，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从内心深处呢一定要明白，一定要通达，一定要对这些呢非常信戒，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内心的重量它有一种道性，它有一种求佛道等等的善性，这样的真真真正的道性一起来，那对这个花花世界无欲流程的优罗法呢，它一刹那不会执着，不会攀求，不会羡慕这个世间种种的地位所以呢就是完全能够看破放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道心很坚固，然后呢圆着出世间的法，不管是哭敌祭敌灭敌道敌，或者就是说大乘的深深了义的般若啊如来藏这样的告法大法，他能够接受，因为他走的路就是无我空心，或者说走的就是相应这个四相如来藏本心走的，那这样子般若的境界如来藏先前的境界当中怎么会有一种堕落的状况呢？所以呢就是我们佛教我们这个内道佛弟子们，他的目标他的这个心胸他的这种归宿方方面面都是呢非常非常圆满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崇高且堕落的一个无常，世间优楼道轮回这个道就是这样越走越危险的，而出世间的道呢确确实实是光明如光明，安乐如安乐的，而且呢他的那种一层一层修法呢越有基础越有智慧，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修行是越容易，也就是说当下当下能够照见诸法的本相，而且呢当下能觉悟到万法不二的，而且呢当下能够觉悟到这种修行的境界呢成就自利利他，完全断除这个自私心欲望心或者是嗔心痴心等等我知三毒烦恼等等，完全彻底可以断除，彻底拔根，彻底呢能够解决生死大事，不但自己天下的所有众生不例外都有希望依靠这个出世间道早日能够成道，因为他的修行境界当中有这么一种无我慧的正能量，然后呢用这种大悲观照众生做救拔的这个力量，所以呢又有智慧又有悲心，而且他自己的道心非常坚固，那这个呢就决定走解脱成佛道，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块呢我们内心里面呢跟过去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了佛法的这种智慧，然后有了这个普贤上师一步一步教我们，一步步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转心，让我们转变观念，让我们来放下这个轮回苦因苦果的一个东西，让我们呢完全完全让自他得到这个圆圆满满的究竟的真等觉果位，让我们的念头我们的这个观念我们的这个动机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部围绕这个，那才是对， 那才是最圆满的。所以呢，就是啊，普贤上师引导我们就是这样，唯一祈求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佛的过位，因为他是一丝一毫不会衰落的，不会有任何处处细细变化堕落啊，或者不靠谱啊，或者呢让我们最终还是要堕落啊等等，一丝一毫都不存在的。哪怕就是一刹那安住在这个分别性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彻彻底底现前究竟的正等觉过位的大智慧，或者就是说一切众智，或者就是说如来藏彻底显露而发生面目安住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就是永远不离啊法界发生的智慧啊，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呢，啊，的确这一生有希望，因为我们是凡夫，又是初学者，一下子不可能一步登天，一下子就想安住一个啊正心大彻大悟，这是不可能了，不符合自己的情况，哎，不符合自己的这种身份。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老实一点，一个虔诚的心，自心皈依这个三宝，尤其就是法宝。法宝当中按照大乾心的引导一步一步走，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如果没有学修大乾心，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或者说凡夫初学者，今天时代的这个佛弟子没有抓到一生修行的重点，那一辈子哪怕就是整个大藏经全部都看了，全部背下来了，但毫无作用。在解脱这一块，在成佛这一块，或者是解决生死大事上，一点都没有这个好处，完全就是成了世间学小啊读书的心态。最后呢，越傲慢，然后越瞧不起别人。那这样的话呢，在一辈子当中没有修出过真正外迁心，产生这个处理心，产生这个非常坚固的道心，直接去入解决生死大事的法道上，这个都不会成功。一点没有进入真正解脱的法道上面，那特别可惜啊。所以呢，这么重要的，这么关键的，而且对我们来讲生死大事结局的时候就是缺这个，而且呢同时能够道归寂寥，那么我们这个一切所作所为，一切的善心，一切的功德，全部万善同归，道归寂寥，那就是有希望早日能够解决生死大事。而且呢，一往生后永远不退转，一刹那退转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就是不向世间那种崇高啊皆堕落，二是呢，一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永远就在菩提道上走，而且上进辗转增长，一刹那不会堕落，乃至于一刹那不会停止，一直啊步步前进，一直啊往这个菩提道上升进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心里特别需要清楚，我们是凡夫，又是末法时代的人生短暂的初学者，从方方面面啊理解以后呢，需要高度重视的，要人人真正的每天都不能忘记的，每天都要下功夫的，每天都要抓住的，就是大乾心和大净土。如果这两个没有抓住的话呢，那么出了一些特殊前世特别有善根，今生特别特别对不可思议的啊这些尘缘再来的大德有特殊意愿的人，当然就是不管是今世还是来世啊，解脱方面还是有希望，甚至啊大事结局上面呢还是有很好的意愿，这是特殊人特殊的意愿，特殊情况，这个就没有包括其他的人。那么想一下，没有大乾心的记住，没有道归寂寥的这样的一个因缘的话呢，99%下辈子还是在这个轮回，有可能在三恶趣当中，那是非常麻烦，非常可怜，非常危险，非常悲惨的一个果报上面。想一下怎么能去修一种菩提道呢，是吧？所以呢，就是人生短暂，再不能拖，而且没有目标，没有归宿，没有抓住修行的终点，那忙忙碌碌啊，这样可能就快到离开人间的啊时间了。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从这个无常观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要修学殊胜的这样的研究，特别特别有利，是这样。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三根。为了使他就是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 大愿应持啊，做书生普贤回向。
我以大一切
No.